泽连斯基爆普京明年大计划，美防长改口，各谈判选项突变。川普首波大裁员，先喐六个联邦机构，影响20万人。王毅对美下战书，奉陪到底。纽约市同 ICE 合作，亚当斯重启雷克岛监狱。马斯克点名路透社，900万国防部合同是诈骗。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北美快报，我是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5号星期六。以下是详尽的新闻报道。2月14号，美国副总统曼斯在慕尼克安全会议期间同泽连斯基举行了会谈。泽连斯基在安全会议场边披露出普京的一个重大消息。同一时间，曼斯对普京发出了川普政府到目前为止最强硬的态度。而克格塞斯亦在几项议题上突然改口，这个透露了什么？曼斯在慕尼克安全会议期间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的时候表示，川普拥有极其广泛的选项，从经济工具到军事手段都可以作为同俄罗斯谈判并且结束乌克兰战争的筹码。曼斯说，如果普京不同意一项确保基辅长期独立的和平协议，那美国将对莫斯科施加制裁，有经济手段，当然也有军事手段来对付普京，甚至可能采取军事行动。曼斯强调，如果俄罗斯不是能够真诚地谈判，美国仍然考虑派部队进入乌克兰。值得关注的是，曼斯的这一番说话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之前的表态不同。克格塞斯12号曾经表示，美国不会派军，亦不赞成乌克兰加入北约。但是现在克格塞斯的讲法就有些改变。13号，克格塞斯在接受布莱巴特独家采访的时候说，他并不排除被乌克兰拥有核武器的可能性，最终还是取决于川普总统。而俄乌副特使科尔表示，美国没有排除乌克兰加入北约，或者由谈判来恢复2014年边界的可能性。克格塞斯说，这些谈判由川普领导，在他同普京与泽连斯基的谈判时候，所有的事都会被列入考虑的范围，他决定允许或者不允许什么都会由川普总统宣布。14号，泽连斯基在安全会议场边披露出一条重大的信息。据 CNN 报道，泽连斯基说，根据乌克兰的情报，俄罗斯正准备明年2016年攻击一个北约国家，而普京亦正在为对北约开战做准备。他说，俄罗斯准备在白俄罗斯部署一支150,000人的军队，这支部队可能好像2022年那样入侵乌克兰一样攻击北约国家。泽连斯基强调，单是叫俄罗斯停止所作所为是不够的，如果乌克兰没有得到足够安全保障，将会再度被俄国攻击。泽连斯基今日披露的消息说出了比以往更加具体的时间表。14号，俄罗斯的媒体透露，俄罗斯已经组建了一个高级团队负责乌克兰和平谈判，其中包括资深外交官乌沙科夫、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和金融家德米特里耶夫。这些人选表明莫斯科有意在找经验丰富的谈判人物。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只有在同美国谈定一项共同计划之后，才会同意同普京进行面对面的会谈。泽连斯基认为，川普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人物，并且透露川普在慕尼克安全会议开幕前给了他自己的电话号码。目前欧洲的观察家都非常希望曼斯能够透露川普对战争谈判解决方案的具体计划，而阿联酋已经联系华府，希望能够主办俄乌终战会谈。泽连斯基14号发帖说，自己同美国举行了一次愉快的会议，他多谢副总统曼斯和他的整个团队的讨论。国务卿卢比奥和特使海洛格亦参加了讨论，大家讨论了很多关键问题，并且期待欢迎海洛格访问乌克兰进一步会谈，并对当地局势进行更加深入的评估。 泽连斯基向美国通报，一架俄罗斯无人机携带高爆弹头，在夜间击中基辅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防护外壳，导致结构受损，并且引发火灾。辐射水平未有异常变化。不过，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驳斥了泽连斯基的指控，说是挑衅和歪曲事实。现在俄乌各执一词。外界有两种看法，一种是乌克兰自己所为，为谈判争取更多的筹码，暴露俄罗斯的危险性。还有一点观点是俄罗斯所为。那究竟是哪个做的呢？大家可以在下边留言分享你们的看法。在联邦法官裁定取消对川普买断计划的禁令之后，亦都扫清了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对于削减联邦机构道路上的障碍。马斯克和川普迅速出击，已经启动了首波大裁员，对六大联邦机构开闸，将会影响到200,000人。根据路透社报道，川普总统13号开始启动对联邦机关的第一波大裁员，涉及到多个政府机构，包括教育部、能源部、中小企业管理局、联邦总务管理局、联邦人事管理局、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等六个机关都有员工被裁员。被裁的员工大多数在近两年内入职，还处于试用期的员工估计影响到200,000人。报道说，好像美国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人事管理办公室在13号开了网络会议，通知所有试用期员工终止合同。小企业管理局至少有45名试用期员工被炒。教育部至少160名新入职的员工收到了炒鱿通知。总务管理局大约有100名试用期的员工在13号亦都收到了解雇的通知。另外，美国驻全球各地大使馆已经被通知准备进行人员调整和裁减。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13号首次进驻美国国税局。这个亦都意味着现在的改革已经扩展到税收管理系统。另外，效率部在14号亦抵达五角大楼，准备削减国防开支。这个团队将会对美国宇航局 NASA 进行审计，预料美国的疾病控制预防中心亦都会裁员10%。目前还未确定第一轮裁员涉及的具体人数。不过根据美国政府的数据，过去两年内大约有280,000名联邦公务员被聘用，其中大部分仍然是处于试用期。川普和马斯克誓言会通过精简联邦机构人员来提高行政效率，并且减少不必要的官僚体系。马斯克13号出席在杜拜举行的2025年世界政府峰会，并且发表网络演讲。他着住印有技术支持字样的 T 恤，直接点名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国家民主基金会效率极差，应该全面废除。马斯克说，如果斩草不除根，杂草很容易再生回来。川普授权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裁减230,000名联邦公务员并不容易，所以马斯克亦都面临重重的阻碍。14名民主党州的检察长13号诉诸法庭，控告马斯克和川普总统。不过人事管理办公室的发言人表示，这一轮裁员符合联邦政府的新政策。川普政府鼓励各机构将招聘试用期的员工看作是招聘流程的重要一环，而不是你被招了进来就意味着你永远可以获得这个职务。据德国之声的消息，中共外交部长王毅14号在慕尼克安全会议上表示，中国不会通过限制购买俄罗斯天然气的做法对俄罗斯施加经济压力。不单止是这样，王毅还对美国发达战书要奉陪到底。王毅说，中俄是相互信任的战略伙伴关系，要求中国禁止购买俄罗斯天然气不合理，这种政治手段还被用来打压中国，我们不能够让这种事情发生。而在讲到中美关系的时候，他更加是严厉警告，如果美国执意要打压中国，中国会奉陪到底，中国将坚决回应单方面的霸凌行为。王毅的讲法引发网友热议，我们亦来看看人是怎么说的。有人说，中俄是战略伙伴吗？不一定吧。川普立刻要跟普京会谈了。俄罗斯经济这么差，是会依靠美国 解除限制，早早恢复经济好呢？亦或是依靠中共来解决俄罗斯的经济？哪个更加可靠啊？普京自己不傻。还有人说，川普的座右铭“常识”两个字送给王毅最合适，现在的中共还有得选吗？川普的对等关税一出，各个国家纷纷来拜川普的码头。王毅对美国落战书要奉陪到底，那只能够送他一句话，好自为之啦。恐怕北京要等住美国的重磅关税制裁啦。值得关注的是，王毅提到川普的关税政策是保护主义，没有出路。他还喊话欧洲，中国是欧洲为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王毅还强调，中国认为俄乌冲突和谈，欧洲亦都应该参与其中。对于这一点，外界认为川普13号公布针对186个国家的多达5000类商品的对等关税。可以说全球大多数国家无一幸免，并不是只是针对欧洲。显然川普要重塑全球贸易正常化，纠正令到美国来承受不公平贸易所导致的压力。虽然对某些国家来说有些痛，但是要做出重大改变，亦唯有要做些牺牲。这个时间王毅的一番说话值得欧洲警觉，中共在对等关税中是受影响最大的，所以是借这个机会制造美国和欧洲的矛盾，试图拉拢欧洲对付美国。美国媒体已经曝光中共自己为了不遭到关税制裁而推动排除乌克兰的美俄峰会，这个同王毅口中所说的敦促欧洲要参与谈判的讲法完全相反。欧洲一直推动必须要乌克兰参与谈判，但是中共的计划中却是排除欧洲和乌克兰。有观点认为欧洲不要中计，北京已经无计可施，正在紧紧捉住欧洲这一张牌来维持自身的不崩溃。如果真的想要保护乌克兰，令普京彻底失败，就唯有是中共倒台。纽约市长亚当斯13号宣布将签署行政令，允许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重新在雷克岛监狱设置办公室，协助市府打击暴力犯罪和帮派活动。这个是移民海关执法局办公室自从2015年撤离雷克岛之后，事隔10年再次进驻这个监狱。美司令亦都发出警告，有些中国非法移民恐怕是披住羊皮的狼。13号亚当斯同联邦政府边境事务总管霍曼会面之后发表声明，市府呈教情报单位将同海关执法局合作，重点调查针对涉及暴力犯罪的帮派分子来维护公众安全。不过这个举动并不是全面恢复 ICE 的职能，而是特别针对同犯罪调查相关的合作。纽约市议会的共和党议员和部分保守派民主党议员对于这一点表示支持，认为这个是重要的第一步，有助于改善纽约的治安。但是民主党内就强烈批评亚当斯。据报道，纽约州州长霍楚已经准备罢免并且逮捕纽约市长亚当斯，来阻止他帮助川普总统和 ICE 在纽约进行大规模的驱逐行动。但是霍楚的行为亦都即刻遭到司法部的提告。司法部长邦迪宣布，美国司法部13号起已经对纽约州州长霍楚、纽约州司法部长詹洛夏和车管局局长斯罗德提出诉讼。他说，纽约选择将非法移民置于美国公民之上的这种情况必须停止。在13号，美国政府将119名来自中国等亚洲多国的非法移民送往巴拿马。这些移民预计会被送到巴拿马的达连地区庇护所，随后再被遣返回去原籍国。今年1月，偷渡途径由巴拿马和哥伦比亚的达连隘口而进入巴拿马的移民数量，比较去年同期已经下降大约90%。美国北方司令部司令吉洛德将军13号在参议院军委会的一场听证会上边就警告说，中国的偷渡人有些恐怕是打算伤害美国的披住羊皮的狼。他说，中国公民的越境人数从2021年到2023年增加了50倍，创下历史新高。而中国生产芬太尼正大量地运往美国。为什么这么多中国人到美国？ 为何通过圣地亚哥这样一个狭窄的通道进入美国。他们中有些人可能就是披着羊皮的狼。美国政府效率部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查账工作。其中美国国防部向路透社的子公司提供大约910万美金资金给马斯克点名。因为合约说明是用在研究大规模社会欺骗等专案，引发外界的质疑。马斯克13号发表文章，揭露了政府机构和媒体的关系不透明。他指出，这个只是政府财务网站公开数据附上路透社承接政府合同的冰山一角。这个引发了公众再次对所谓独立媒体的质疑。同一时间，川普亦在真相社群中发帖说，政府效率部讲，睇落国防部支付路透900万美金去研究大规模社会欺诈，而家就将呢啲钱还翻嚟。根据美国政府公开财务网站的数据，世界三大媒体之一的汤森路透旗下子公司汤森路透特殊服务公司同美国政府多个机构签订了大量的合同，其中一笔已经遭到马斯克审查。国防部为两个研究计划投入了超过900万美金，描述分别写着主动社会工程防御和大规模社会欺骗研究。另外，路透社还获得了来自国务院的合同。马斯克发表文章说，这个根本是诈骗，很夸张。而且国防部都没有详细说明这两个研究专案的具体内容，仅是将两个项目归类为工程与研发项目就算数。近日，马斯克批评联邦机构和媒体的很多合同是浪费纳税人的资金，而多个联邦机构已经取消了和政客总额高达800万美金的合同。另外，美国国际开发署亦被指控挪用负责海外政治专案的钱去资助亲民主党的媒体，包括《纽约时报》和美联社等。这次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看。